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石壁的谋划。桓公说，我想西行朝拜周天子，但进贡的礼物不足，对此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请下令在阴里筑城，让城墙建三重，而城门设九层。然后让玉匠刻石制成玉璧，直径一尺的定价10000钱，八寸的8000钱，七寸的7000钱，玉龟定价4000钱，玉苑定价500钱。玉璧数量备齐后，管子西行拜见周天子说，我国的国君想率领诸侯朝拜先王的宗庙，并到周王室参观。请下令让天下诸侯中，凡是要朝拜先王宗庙、参观周王室的，必须携带铜弓和石璧。不携带铜弓和石璧的，不得入朝。天子答应了，说，好。于是向天下发布号令。天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、珠玉、五谷、彩色布帛和权币到齐国来收购石璧。石璧流通到天下，天下的财物就流向了齐国。所以齐国8年没有征收赋税，这就是阴礼之谋。金毛的谋划。桓公说，周天子的供养不足，如果下令向天下征收赋税，诸侯不会信服，对此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长江淮水之间有一种茅草，有3条脊棱，一直长到根部，名叫金毛。请让天子的官吏环绕该地加以封禁，并派人看守。天子将在泰山行封礼，在梁父山行禅礼，向天下诸侯发令说，凡跟随天子在泰山行封礼、在梁父山行禅礼的，必须携带一捆金毛作为祭祀的奠席，不遵照命令的不得跟随。天子下达命令后，诸侯都运载着黄金，争先恐后的奔走购买。江淮一带的金毛价格顿时上涨了10倍，一捆可以卖到100斤。所以天子在3天内即位，天下的黄金像流水一样从4方流入周王室。因此周天子7年不用求取进贡和献礼，这就是金毛之谋。桓公说，我事务繁多，命令统计我们国家的富商、大贾和放贷之家，来帮助我的平民和农夫，使他们不荒废农耕。相反的办法有吗？管子回答说，只有用号令来反其道而行之才行。桓公说，具体怎么做？管子回答说，请派兵虚武往南，席鹏往北，宁戚往东，鲍叔往西。四位大夫出发后，我请求发布号令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都替我国君视察各地放贷的情况，了解有多少千家百姓在承受利息，回来报告我。鲍叔驰往西边，回来报告说，西边的百姓是靠近济水、背靠黄河、居住在沼泽地带的人，他们靠捕鱼、打猎、拾柴为生。那里的放贷之家多的有1000宗，少的有600-700宗。他们放贷1钟粮食，收取1钟利息，承受利息的百姓有900多家。兵虚无耻往南边，回来报告说，南边的百姓是居住在山谷中上下山坡的人，他们上山砍伐木材做车轮、车轴，下山采集作树果实和栗子，靠打猎为生。那里的放贷之家多的有1000万钱，少的有600-700万。他们放贷利息是中等水平，承受利息的百姓有800多家。宁戚驰往东边，回来报告说，东边的百姓背靠山，面临海，居住在偏僻的地方，上山砍伐木材，捕鱼打猎为生，他们靠纺织革麻为食。那里的放贷之家如丁、惠、高、国等家族，多的有5000宗，少的有3000宗。他们放贷利息是中等水平，承受利息的百姓有800-900家。西鹏驰往北边，回来报告说，北边的百姓居住在广阔的地区，靠海，主海水为盐，在济水两捕鱼为生，靠柴火做饭。那里的放贷之家多的有1000万钱，少的有600-700万。他们放贷利息是中等水平，受利息的百姓有900多家。总计放贷之家放出的钱有3000万，放出的粮食有3000万钟，受利息的百姓有3万家。四位大夫报告完毕，管子说，不放弃我君主。百姓一国之中有5种不同的征税，而想使国家不贫穷，军队不弱小，怎么可能呢？桓公说，对此有办法吗？管子说，只有用号令来反其道而行之才行。请下令凡进贡献礼的人都必须用巨支蓝骨来进献，那么 它的价格一定会自然上涨十倍，您储藏室的财物也自然上涨十倍。请下令召集那些放贷之家，国君你为他们斟酒，太宰敬酒。桓公举起衣服问道，我事务繁多，命令统计我国。听说你们借贷给我的平民，使他们能够完成上面的命令。我有巨之蓝谷，它的价格值纯万钱。我愿意用来替我的平民偿还他们的利息，使他们不再背负债券的债务。放贷之家都一起叩头说，国君忧虑百姓到了这种程度，请让我们再拜，将债券献在堂下。桓公说，不行，你们使我的百姓春天有农具耕地，夏天有农具除草，我对你们的恩德没有宠爱，如果这样而不接受，我心中不安。所以放贷之家都说，我们再拜接受。所拿出站台的织物不到3000纯，就解决了四方百姓的利息，使他们不再有债券的债务。四方的百姓听说后，父亲教导儿子，哥哥教导弟弟说，开垦田地，努力耕作，这是国君所急迫的，难道可以不尽力吗？国君如此忧虑我们，这就是所谓反准。管子说，从前鬼度治理一个国家，一定会四面观察天下形势，天下物价高他也高，天下物价高我独自低，一定会失掉国家于天下。桓公说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管子回答说，从前来国人擅长染色，紫色丝织品在来国一纯值一资，袋子在来国也是一纯一资，而在周地价值10金，来国人知道了就大量收购，周地的人就收敛马匹并做成马具来交与来国人，来国因此有推马，因此来国失去了紫色染料，而反过来以马作为标准，所以可以利用的就利用，可以乘机的就乘机，这就是利用天下来控制天下，这叫做国准。桓公说，齐西水涝成灾，百姓饥饿，齐东丰收，粮食便宜，想用东边便宜的粮食来补贴西边昂贵的粮价，有什么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现在齐西的粮食一斧值100钱，那么一欧值20钱，齐东的粮食一斧值10钱，那么一欧值2钱，请下令向每人征税30钱，可以用五谷豆粟来缴纳，这样齐西的人出3斗粮食就交完税，齐东的人出3斧粮食才交完税，那么一斧10钱的粮食都充实了仓库，西边饥饿的百姓有饭吃，寒冷的百姓有衣穿，没有本钱的给他们陈粮，没有种子的给他们新粮，这样东西互相补助，远近平准了。桓公说，关于平衡的计算我已经听说了，请问什么是国准？管子回答说，孟春将至，沟渠堵塞不通，溪谷暴涨的水不安于其位，在内毁坏房屋围墙，在外伤害田野庄稼，所以君主应谨慎管理钱币，并为之采取措施。夏季帷幕车盖衣帐的供应不足，应谨慎管理货币，并为之采取措施。秋季甲兵需要修缮，弓弩需要换弦，应谨慎管理丝麻，并为之采取措施。冬季兵器铠甲需要储备，粮食不足，黄金赏赐不够，应谨慎管理五谷黄金，并为之采取措施。已经控制了这些物资的储备，富商大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操纵了，这叫做国准。龙在马未羊和牛山北面争斗，管子入宫报告桓公说，天帝派使者降临您的郊野，请让大夫们穿上新衣，左右穿上黑色衣服，去迎接天子的使者。天下的人听说后说，齐桓公真是神啊，天帝派使者降临他的郊野，不等出兵就有8个诸侯前来朝拜，这就是借助天威而震动天下的方法。所以智者意识鬼神，而愚者相信鬼神。桓公祭祀神灵完毕，管子入宫报告桓公说，地气沉重，预示有灾祸，国家将有伤痛。风气沉重，预示有灾祸，国家出现枪星，其国君必定受辱，国家出现彗星，必定有流血事件，浮丘之战，彗星的出现必定要制服天下的仇敌。现在彗星出现在齐国的分野，请下令召集功臣世家，向国中发布号令说，彗星出现，我害怕要制服天下的仇敌，凡有五谷豆粟布帛彩色丝织品的人都不要擅自处理，国家将有大事，请按平价收购。功臣之家，人民百姓都献出他们的谷粟钱金，交出他们的财物，以辅助国君的大事。 这就是利用天灾来求取百姓邻里财富的方法。桓公说，大夫们大多兼并财物而不肯拿出来，使五谷腐烂也不肯散发。管子回答说，请下令召见城阳大夫并责备他。桓公说，怎么说？管子说，城阳大夫，你的宠妾穿着细格布衣服，鹅鸭有剩余的饲料，齐国的钟鼓之声不断，吹声奏驰，却不让同姓族人进门，伯父叔父远近兄弟都寒冷没有衣服，饥饿没有食物，你想对寡人尽忠能行吗？所以你不要再来见寡人了。于是撤销他的爵位，封闭他的家门，不许出来。功臣之家都争着打开他们的仓库，拿出他们的资财送给他们的远近兄弟，认为还不够，又收养国中贫病孤独年老不能自己养活的人，使他们都得到帮助。所以桓公推行仁义，功臣之家兄弟相互关怀，骨肉相亲，国内没有饥饿的百姓，这叫做妙术。桓公说，征秋之战，百姓大多借债背负利息，以供给国家的急需，满足国军的征索，我想让他们恢复产业，对此如何治理？管子回答说，只有用灵活的策略才行。桓公说，好。于是命令左右各州说，表彰放贷之家，都把他们的门涂白，加高门闾。州里的管事官员拿着登记簿说，国君将派使者。桓公派八位使者拿着玉璧去聘问他们，并送给盐菜费用。放贷之家都叩头问道，为什么得到这样的赏赐？使者说，国君下令说，我听说诗云，何乐平易的君子，是百姓的父母。我有征秋之战，我听说你借贷给我的平民，使他们能够供给我的急需，满足我的征索，使我的百姓春天有农具耕地，夏天有农具除草，并供给国家事务，这是你的力量。因此拿着玉璧来聘问你，并送给盐菜费用。所以你确实是百姓的父母啊。放贷之家都销毁了债券，削去了账目，打开他们的仓库，拿出他们的财物来赈济贫病之人，分掉他们原有的资财。所以国中大富足，这就是征秋之谋，这叫做妙术。桓公说，四郊的百姓贫困，商贾富裕，我想削减商贾的利益来增加四郊百姓的利益，怎么办？管子回答说，请下令掘开洛水，引水通到杭庄之间。桓公说，好。执行命令不到一年，郊外的百姓变得殷实富裕，商贾却变得空乏贫困。桓公召见管子问道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子回答说，洛水通到杭庄之间，那么屠户酒家的油脂肥水流到水中，蚊蒙飓风和翡翠燕子等小鸟都聚集到这里，适宜在傍晚饮水，这是水上的乐趣。商人囤积货物而卖不出去，买进来却难以卖，市场还没结束，他们就舍弃摊位投奔蚊蒙飓风。带着新貌的青年人带着弹弓，怀揣弹丸到水上游玩，弹射翡翠燕子和小鸟，直到傍晚。所以贱卖贵买，四郊的百姓卖贱怎么会不富呢？商贾之人怎么会不贫呢？桓公说，好。桓公说，四通八达的大道上的百姓大多衣服破烂，鞋子穿孔，我想使帛布棉的价格降低，有办法吗？管子说，请下令砍去路旁的树枝，使路上没有一点树荫。桓公说，好。执行命令不到一年，大道上的百姓都穿上了丝帛衣服和完好的鞋子。桓公召见管子问道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子回答说，路旁的树没有砍枝的时候，大道上的百姓男女互相喜欢往来市场的人，散事后互相在树下见面，谈说终日不回家，成年男女推着车在树下相见，嬉笑跳跃，终日不归，父兄在树下相见，谈论玄虚的话语，终日不归。因此田地荒芜，五谷不播种，桑麻不种植，蚕丝不纺织，一家之内有三个不归家的人，那么帛布棉的价格怎能不贵呢？桓公说，好。桓公说，粮价低贱，我怕五谷流到诸侯那里去，我想为百姓万民储藏粮食，对此有办法吗？管子说，今天我经过市场，有两家新修成了粮仓，请您用玉璧去聘问他们。桓公说，好。执行命令半年，万民听说后放下他们的工作， 而去修建粮仓用来储藏豆粟五谷的人超过一半。桓公问管子说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管子说，两家建成了粮仓，您用玉璧去聘问他们，名声显扬于国中，国中没有不知道的。这样百姓在上没有功劳，却显明于百姓，功业建立而名声成就，在下则充实他们的粮仓，在上可以供给国君，一举而名实兼得，百姓为什么不做呢？桓公问管子说，请问君王的理财之术可以让我听听吗？管子说，正月初一早晨是谷物的开始，夏至后100天是黍熟的开始，九月收获果实是小麦的开始。管子问齐桓公，请问齐国的土地面积有多大？桓公说，方圆500里。管子说，殷地、雍地和长城一带的土地占齐国的1/3，不是生长谷物的地区。莱地、龙夏一带占齐国的1/4。潮汐漫溢，被淹没的齐国土地占1/5，也不是生长谷物的地区。这样看来，我岂不是依赖他人养活的主上吗？桓公惊慌地站起来说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管子回答说，用言辞来鼓动，用辞令来说服，可以以此作为治国的基础。况且君王如果专务货币征税，商人就会独自操纵国家的利益，如果专务谷物征税，农民就会独自把持国家的稳固。君王运用言辞，掌握辞令，左右意见的流动，君王独自顺应他们，万物的开端我已经看到了，万物的终结我已经看到了，万物的价格我已经看到了。管子说，长城的南面是鲁国，长城的北面是齐国，3次战败，杀了国君2位重臣，安定国家的人，我都是把那些边远之地分封给他们。所以山地就是山地，水地就是沼泽，柴草生长的地方是盐碱地。桓公问，依赖他人养活的主上管理我的土地也有办法吗？管子回答说，掌握三个根本。桓公问，什么是三个根本？管子回答说，君王如果掌握布匹，就对麻征税，麻价可以涨到10倍，布价可以涨到50倍，这是有规律的。君王通过织布业征税，就对丝绳征税，还没有对丝绳征税时，控制丝绳到织布的过程，再使价格涨到10倍，这样就可以间接征收五谷的税。所以对布征税就要控制丝绳，对谷物征税就要控制山林，对六畜征税就要控制树木，对万物的终始征税，并善于运用言辞来驾驭。桓公说，好。管子说，以国家统一征税，我主管掌握布万两，同时掌握麻税40倍其价格的方法，布价50倍，君王用高价布匹来决断诸侯的价格，这样就能获得相当于20个齐国的财富。因此如果轻视对物价、谷物、牲畜的管制，物资就会在4季的辅助下流失。善于治国的人守护国家的财富，用高低的办法来调剂，用缓急的办法来投放，一个可以变成100，不曾向百姓征税索取，而才用像河海一样无穷，终而复始。这就叫做掌握物资而驾驭天下。桓公问，那么能否将无变为有，将贫变为富呢？管子回答说，万物产生时还没有定型，而成就王霸之业的人就能在其中建立功业。所以用人的办法去求取人，人就贵重了，用规律去求取物，物就贵重了。桓公问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管子回答说，全国统一物价就没有财货，全国物价涨到10倍就有100倍的财货，那么我将用缓急来驾驭它，就像左手交给右手，右手交给左手，因此内外不困，终身无过。成就王霸之业的人，不向人求取，而向万物的终始求取，只利用4季的高低变化和政令的缓急罢了。源泉会有枯竭的时候，鬼神会有停止的时候，掌握万物的终始，自身就不会枯竭。这就叫做追根溯源。